晨读民数记，民数记。第14章，14章，第1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们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旷野，或是死在这个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去，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人就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论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僻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1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一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将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里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面前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有的无罪，并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世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力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我们再看生命经，生命经。生命记第1章，生命记第1章，第42节，我们从第四，这样，我们从 第四十节读起吧，第一章第四十节。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去争先上山里去了。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拥一般，在希尔杀退你们，直到何提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你们，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不是波，我们再看图底下第十三节。第二章第十三节，现在起来过撒烈期，于是我们过了撒烈期。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烈期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好，我们再回头来看民数记33章。民数记33章，民数记33章，我们从第18节读起。从哈希路起行，安营在利提马。我们知道这里利提马是第14站。然后呢，第15站就是临门波列。从利提马起行，安营在临门波列；从临门波列起行，安营在利拿；从利拿起行，安营在勒沙；从勒沙起行，安营在基希拉他；从基希拉他起行，安营在沙斐山；从沙斐山起行，安营在哈拉大。从哈拉大起行，安营在马基西路；从马基西路起行，安营在他哈；从他哈起行，安营在他拉；从他拉起行，安营在密加；从密加起行，安营在哈摩那；从哈摩那起行，安营在摩西路；从摩西路起行，安营在比尼亚干；从比尼亚干起行，安营在赫哈基甲。从赫哈基甲起行，安营在约巴他；从约巴他起行，安营在阿波拿；从阿波拿起行，安营在以寻加别；从以寻加伯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那到了加底斯，这是倒数第11站，就是从迦南倒过来第11站。所以从利提马算起，这是第17站。那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利提马呢就是加底斯，就是靠近加底斯的地方，一个安营的地方。所以呢，经过17站以后呢，又回到加底斯。不过呢，这个中间已经经过了38年。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从加底斯到加底斯，他们回到原点，他们所花的时间是38年，盼望我们对这个要有很深的印象。然后呢，第37节，从加底斯起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地的边界，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第40年五月初一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住在迦南南地的迦南人阿拉德王听见以色列人来了，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安营在撒瓦那，从撒瓦那起行安营在普论，从普论起行安营在阿国，从阿国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发林摩亚的边界，从以耶亚巴林起行安营在底本加伯，从底本加伯起行安营在亚门底比拉泰营，从亚门底比拉泰营起行安营在尼波对面的亚巴林山里，从亚巴林起行安营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和耶利哥对面，他们在摩亚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波野斯莫直到亚伯士亭。亚伯士亭，然后呢，下面是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和耶利哥对面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些所有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为着弟兄姊妹对于42站有深的印象，所以我们还是把第一次的讲义，就是关于42站的讲义再分给弟兄姊妹。那么所以我们在看这个讲义的时候，我想我们对于42站呢就会比较有深一点的认识。所以每一个人呢应该手里会拿到一份的讲义，这个就是这份讲义是2张啊，一共是2张，一共是2张。那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手里都能拿到，因为我们现在要把它解释一下，尤其我们要往前看的时候，我们特别要需要这一份的讲义，所以我们希望每个人手里都能有，是第一章和第二章吧，2章的东西。现在希望每一个人大家手里都有一份的讲义，这个是一共是42站。那我想我们现在呢，我照着这42站我再解释一下。大家都知道这个42站，如果你看讲义的话，刚好是分作14站加14站又加14站。那么我们特别注意第14站。第14站呢，就是利提马，利提马。这个利提马呢，我们刚才说过，其实就是加底斯，这点我们怕我们记得，就是加底斯，靠近加底斯的地方，那么以色列人在这安营。然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是从这里开始漂流的，他们开始漂流旷野38年。我们怎么知道38年呢？刚才圣经讲得很清楚。 啊，就是你记得吗？我们在《生命记》第二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加底斯巴尼亚，就是离开了第十四寨利提马，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那么一共经过多少年？经过了38年。所以到了加底斯的时候呢，大概是不到38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漂流了38年。所以从第二个阶段开始的14站，你知道说这就是他们漂流过程中间的14站。所以呢，第二个阶段是漂流的阶段，那就是漂流的38年里面所经过的14站。然后呢，再经过3站，就你到了第三个阶段。那不是有约巴他吗？阿波拿跟以寻加别，啊，到了以寻加别呢，那么又回到了红海边。你知道圣经不是说他们是走红海的路，往旷野的路上去？那么这个旷野的路，一路的旷野就是巴兰的旷野，那么也就是这个第二个阶段所包含的14站，那14站就大概都在巴兰的旷野。那么同时呢，包括后面的3站，所以最后他们又回到了红海，又回到了红海的以寻加别，啊，以寻加别。那么这就是第31站。那么过了17站以后，到了32站，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加底斯呢，就是如果你从迦南倒过回头来算的话，刚好是第11站，啊，所以我们说过，加底斯是从迦南倒回过头来算第11站，而西乃山呢是从头开始算第11站，所以头第11站和尾倒数过来第11站是两个最关键的站。那么这个42站里面，我们说西乃山是很重要，是关键的一个站口。那么不止如此，加底斯也是关键的站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第14站很明显就在加底斯。那不过呢，现在他们又因为漂流的缘故，所以经过了大概三十八年以后，他们又回到加底斯，所以还是回到原点。那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刚才所看见的啊，就是32站，其实呢，这个寻的旷野，这个加底斯，那么让我们记得这个加底斯呢，就是第14站利提马那个地方。所以我想这个要特别说明一下，否则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个42站的时候，我们就糊涂了，啊，我们就不知道到底哪里是哪里，哪里是哪里。哎，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特点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因为现在我们要开始第二个阶段跟第三个阶段。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看过了第一个阶段，我们用大概有14的时间，我们看过了旷野，42站里面第14个站，就是说第一个阶段。所以呢，今天开始我们要从第二个阶段，然后呢，我们来看第三个阶段。那么这是我们非常。我们先要把这些事实呢，先要把它掌握住，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底在这个阶段里面，以色列人学了一些什么。那么这些42站，我们说过乃是代表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那个成长的过程。那么，第二个阶段，漂流不错，但是还是有成长。不过呢，我们知道，速度非常的缓慢。你记得从，第一站到第11站到西乃的旷野，只花了3个月，他们就经过了，就学好了11个功课。换句话说，他们在很短的3个月之内，他们就学完了神要他们所学的功课。所以你看，3个月就完成了11个功课。可是呢，现在他们需要花38年来完成14个功课，所以大概呢，每一个功课最少花了2年以上，才好不容易把它学会。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说出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虽然失败，但仍旧有长进；虽然失败，你看见他还是走完了17站。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你看见说，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长进非常非常的快。你记得许多人刚刚蒙恩得救，因着爱主的缘故，几乎是每会必到，每到必到，每到必成，心里非常非常的火热。这是我们蒙恩得救的光景。那因着我们快跑跟随主的缘故，所以你看有的人得救才两年，好像已经得救了二十年一样。那么这个光景呢，就是以色列第一个阶段的光景。但到了第二个阶段，你看见就非常慢，就慢下来，脚步就缓慢下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还是学了一些功课。那么当然这些功课不光是得胜的，也是失败。所以让我们记得，基督徒我们在跟随主走这条路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有得胜的一面，许多时候我们失败的一面。我们常常失败，那么结果呢，我们以色列所学的功课也就是我们所学的。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要从这里啊，要找到几个非常的重要的点，就是刚才我们先把事实把它掌握住了，那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加底斯失败，结果呢，他们开始漂流，经过了38年，那么神有没有说因为你们够不上标准，那么就算了吧？没有，神仍旧经过了38年，还是回到了原点，还是加底斯。换句话说，神在这一点上没有放手。在西乃山他们学了功课，所以他们往前。那么在加底斯他们学了功课，他们是掉下去失败了，神最后还是把他们带回来。那么加底斯什么意思呢？加底斯就是圣洁的意思。你看这里，我们如果你看32章，那个加底斯呢，就是圣和分开。所以圣洁的生活呢，就是分别的生活。那么我们上一个梯次也特别告诉弟兄们说，那个圣洁的生活，严格说来就是健康的生活。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罪仍旧在我们里面潜伏，就好像病菌在人的身体上潜伏一样，就好像许多的病菌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潜伏。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抵抗力弱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晓得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有许多病就发生，也许喉咙什么地方就不对。所以我们的失败就好像一个病态的基督一样，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是个健康的生命。但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了，什么时候我们失败了，你看见我们罪、撒旦和肉体就胜过了我们，结果呢，我们就失败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主今天不只给我们一个称义的地位，今天主叫我们在地上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那这个生活神从来没有放松过，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来到神。所以许多基督徒从哪里开始失败呢？不是从得胜的地位，不是从称义的地位上失败，不是。我想有许多弟兄姊妹已经得着教导，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救赎，我们对于主的救恩有清楚的认识，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得救蒙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我们所以称义，因着信，因不是因着我们行律法，乃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做成的一切。所以今天我们靠着的宝血，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活在他面前，一切都是主为我们所做的。所以这个功课，感谢主，许多时候我们有认识，很多基督徒不是在这些地方跌倒的，不是。乃是当他学了许多的功课，然后现在圣灵终于把他们从西乃山带到哪里？带到利提马。那西乃山到利提马只经过3站，所以我们要记得，那个称义的地位和成圣的生活是紧紧相连的，并不是因为你在主面前学了因信称义，然后需要经过30年才学会因信成圣。这两件是不是？这两件中间是非常非常短的。 但是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在加底斯失败了，然后从那里以后呢，我们知道他们就开始漂流在旷野，一直等到38年以后，神还是把他们带回到加底斯。换句话说，那个功课神没有放松他们。第一代失败了，第二代还得要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你再读到第32章的时候，不错，仍旧是加底斯，不过现在你眼前所看见的这些以色列人都是第二代，都是年轻的一代。慢慢你看见谁死在加底斯呢？米利安第一个死在加底斯，三个领袖里面有亚摩西、亚伦，还有呢米利安。结果回到加底斯有第一个过去的是米利安，等一等是亚伦，最后是摩西。你看见第二老的一代没有一个能够进下来，所以这是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想凭着我们的旧人要能够成圣，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旧人一定要倒闭在旷野，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但像保罗所说，我们里面的人一天新是一天。是谁再回到加底斯？新的一代。谁进到迦南的？新的一代。所以我们上个机制最末了讲到最后一堂的时候，我不是给弟兄姊妹看见了，在民数记有两个很重要的数点，一个在开始，一个在结束。那么等到第二次数点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老的一代都倒闭在旷野，仍旧是60几万，不过呢现在这60几万呢都是新的一代。所以这就好像一个人在那里结识的时候，那么许多时候我们为了知道我们结识的到底成果是怎样，许多人都是拍2张的照片，你这2张照片一对比，你就晓得我们的，你就晓得整个的过程。所以我们知道民数记为什么是民数记呢？因为它是数点两次。那么这数点两次告诉我们一个什么讯息呢？这个讯息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没有放弃他的标准，神从来没有说这个标准太高太难了，神收回去了没有？第一代没有成功的，第二代能够达到。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回到了加底斯，那就证明说是新人回来，那就证明说那真回到加底斯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回到加底斯的路非常清楚的，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是新人完全长，新的一代完全长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第三个阶段到了加底斯，就是告诉我们说新的那个新人，新的一代长成了，新的一代开始茁壮。那么第一个阶段呢，给我们看见老的一代是不是旧的一代。所以简单的来说，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里面，可以说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那个特点是这个旧人，你看见所有的生活，所有的习惯都是旧人的生活，都是旧人生习惯的彰显，那是第一个阶段。但是感谢主，这个第一个阶段你看见我们的旧人永远没有达到神所要我们所达到。那么等到第三个阶段，现在你很靠近迦南了，那么第三个阶段给你看的是新的一代的茁壮。所以第三个阶段用我们新约的话来说，就叫做新人来说。第一个阶段给我们看见旧人的渐渐的衰微，第三个阶段给我们看见新人渐渐的茁壮，那这是两个阶段。那么中间这个阶段什么呢？中间这个阶段就是新旧交替的阶段，所以一会儿是旧人，一会儿是新人。 一会儿你看见你自己的误会，一会儿你看见那个肉体出来了，但是一会儿你看见主给你忍耐，主给你温柔。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一会儿情，一会儿阴，一会儿很刚强，一会儿很软弱，一会儿非常得胜，一会儿非常的沮丧。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在经历里面，你看见说你是一会儿得胜，结果呢一下就失败了，那就证明说我们在漂流，那就证明说这就是第二个阶段的生活，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就是我们的光景。那么弟兄姊妹，在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的身上，你看见他就在这个光景里面大概占据了38年，总共是40年，我们漂流了38年。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的失败，你看见吗？所以如果我们要问第二个阶段那个特点是什么，第二个阶段的特，第一个特点是漂流，肉体永远带领我们漂流，我们的心愿意向着主而去，但是呢我们里面有一个不愿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开始漂流。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首诗歌，你这你这隐藏神的爱，长阔高深无人知悉，它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至最定，我心却离，我欲向你反而背你，我已经立定志向了，我要向着你而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慢慢开始偏离，我真的愿意往你而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脚却渐渐的离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二个阶段我们跟随主的时候许多时候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情形。这个情形你看见是你看见说就是我们许多时候常常经历，所以呢我们说第二个阶段的特点就是漂流，他那个生活就是漂流的生活。你不能够说没有新的一代起来，我们知道现在老的一代慢慢衰微了，因为经过40年了，那么新的一代慢慢就才诞生了，所以我们不能说这里通通是倒闭在旷野，通通是没有希望的，不能这样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生命的故事，不错，我们这个人是不行了，我们这个人失败了，软弱了，我们从家底是落下来的，有的人甚至不聚会了，但是不要紧，弟兄姊妹，那基督的生命仍旧在我们里面。那你千万不要以为说现在这一段时间什么都没有了，不，38年漂流不错，不过还是进步了17个，你还是这个进步了17站，换句话说还是往迦南走了17站。不过问题就是你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只有3个月就完成了11站，现在呢17站需要花费我们38年的时间，有进步，但是进步得很慢。我们虽然失败了，但是感谢主，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我们的脚步仍旧往哪里去。圣经告诉我们说，这40年他们的脚没有肿，他们的鞋也没有穿破，因为神看过他们。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当他们前面属灵光景很好的时候，谁让他们的脚没有肿，让他们的鞋没有破，不是那个，不是这样。特别是当他们软弱了，失败了，特别是当他们进步缓慢了，特别当他们有心没有心在那漂流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祝福没有离开他们，他们的鞋仍旧没有穿破，他们的脚仍旧没有肿。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云柱火柱仍旧随着他们，仍旧什么时候他们安营什么时候栖息。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仍旧有圣灵的带领，圣灵仍旧住在我们中间，但是慢，因为肉体打岔了神的旨意， 肉体叫我们脚步变慢了，肉体叫我们过了漂流的生活。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漂流的生活不是指犯罪的生活，漂流的不是生活，不是说这个人完全离开主了，不是意思。漂流你看见他仍旧在神的引领中间，漂流的意思你仍旧聚会，你仍旧祷告，你仍旧唱诗。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知道，现在我们的日子乃是漂流的日子。我们像什么呢？我们像参孙一样。你记得参孙的故事吗？当他的眼睛被挖下来以后，他做什么？做推磨的事。一个人就失去属灵的眼光，现在他过的生活就是推磨的生活。什么叫做推磨的生活呢？就是跑来跑去，你流了很多的汗，你流了很多的泪，你花了很多的精力，你觉得你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结果还是在原地打转，还是在原地踏步，走来走去还是那个牢房，走来走去还是那个原来的地方。你不能说他没有进步，他动了，但是没有进步，因为他又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他仍旧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来注意以色列人这38年，不是没有进步，进步的很慢很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旷野漂流的时候，应该不算这个44章，不是。你如果仔细地读圣经的话，你发现虽然他们漂流了，但是稀奇的，神有恩典，神仍旧计算他经过了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第四站，经过了14、17站。弟兄姊妹，神实在是有办法，最后还是把我们带回到我们不愿意、我们达不到、我们不成功的那个价值上，还是回到原来。不过让我们记得，真正又回到神原初对我们的那个旨意，那现在经过多少大概经过了38年，那么大概走了多少路呢？大概走了多少站呢？经过了17站。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怕我们能够记得，就是说现在第二个阶段是新旧交替的阶段，有旧的也有新，不是全是旧的，所以有希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知道这个生活仍旧是漂流的生活，是无定的生活，并不是说圣灵离开我们，圣灵没有离开，圣灵永远不离开，因为他是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不愿意，神就让我们往旷野的路上走。结果同样的17个功课，我们需要花费38年的时间，一直等到老的一代过去躺下来了，那么弟兄姊妹，新的一代又回到神最初。所以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你我只能耽误神的旨意，你我不可能取消神的旨意。你一旦把自己奉献给主以后，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的奉献我们都忘记，主没有忘记。也许到了有一天你醒过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不是20年前主带我经过的地方，你会发现这个功课不是20年前主所学的吗？主有没有放松我们呢？主没有放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巴不得我们能够记得，因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所以漂流的生活，严格说来，就是在旷野倒闭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你看见为什么是死呢？因为就是倒闭旷野的情形。你看见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漂流的时候，然后你看一颗倒下去，那个结果什么是死？那为什么是死呢？因为它是体贴圣灵。所以我们只要看见一个人从旷野一个个倒闭下去，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肉体掌权的日子。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第二个阶段的特点。不是没有进步，不是没有追求，不是没有聚会，不是没有祷告，不是没有读圣经，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日子是个漂流的日子，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能够记得。但是感谢主，虽然如此，体贴圣灵的就是圣灵平安。非常有趣的一件事，你如果读这个当中的十四章，你发现这个当中的十四章呢，很多的章名啊，都告诉我们说，这一章一定附近有水的。不光附近有水，而且呢，附近有一些农作物，所以呢，你看见以色列人能够生存。当整个的旷野变成了大的坟墓，一个一个人往下倒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幸好神为我们预备了十四站，而每一站都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更靠近圣灵的泉源。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下注定非死不可，这条路走下没有希望，有的人已经好久都不聚会了。那么弟兄姊妹，一个人不聚会怎么能生存？你明明知道他不能生存，但是感谢主，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看上去注定要完全倒下来了，但是很感谢主，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在这个大而可畏旷野38年，有近60万人一个一个倒下去。你看60万人，38年淘汰的60万人一个个倒下去，但是弟兄姊妹，为着下一代能够长大，为着下一代能够继续往前，你看见圣灵还是把他们带到了可安歇的水面。所以你特别注意，不错，这个中间的这个14代，一面给我们看见死亡，但是另一面给我们看见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是要接近死亡呢，还是要接近生命？你是体贴肉体呢，还是体贴生命？体贴肉体我们就倒下去，这就是老的一代所代表的。体贴肉圣灵，那么就像新的一代一样，他们怎么活过来，他们怎么能够留下那一口气，他们怎么能活下去？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经过了这些有水的站，经过了这些有这个农作物这些站，结果呢，神养活了他们。结果他们还是学了一些很重要的功课。我再说弟兄姊妹，不过现在进步比较慢，从前也许一个礼拜学一个功课，从前也许一天就学会了一个功课。现在呢，也许我们需要2个礼拜才学会一个，而且勉勉强强学会。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个顺服的功课是很容易学，你试试看，顺服恩膏的教训应该是很简单的，对不对？你照着里面的引导来跟随主，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每天注意你到底顺服神有多少次，比方说你这个礼拜不做别的，你每天你有一本日记本摆在旁边，那么你专门记载到底圣灵感动你有多少次，你顺服了多少次，你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弟兄姊妹，你慢慢就会注意到，就好像你从来不注意你说话，你没有注意你说话的时候，你以为你是很诚实的人。那如果你真的开始注意说话，你说我一定不说谎话，那么好，如果说谎话你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你们等到记录的结果，你会叹一口气说，从前我以为别人最会撒谎的，现在我知道我根本就是最撒谎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越注意我们自己，你就越发现我们这个人根本是不能顺服的。但是感谢主，许多时候我们光景好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里面的病菌被制服的时候，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抵抗力非常刚强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一天就学会一个顺服的功课，我们一个礼拜最少顺服7次。但是当我们经过漂流的日子的时候，不是没有顺服，有，但是呢，2个礼拜才一次，有的时候1个月才一次。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些人救主得救年日来讲已经很长了。他有的时候甚至不觉得自己有难处，因为他仍旧顺服。等到他一有了顺服，他就做见证了。他说：“哦，你看，这次我顺服主了。”其实，在主的日历里面，老早知道他是两个礼拜才顺服一次。但是他从前蒙恩的时候，他是一天就顺服一次。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那个38年，就是在中间的这个第二个阶段。你看见，一面来讲是倒下去的历史，但是另一方面呢，也给我们看见那个新旧交替，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年轻的一代怎么起来，他们怎么起来的。他们所以能够起来，就是因为圣灵那个约柜仍旧把他们带到有水的地方。我想稍微说一下好不好，把这个几个地方稍微解释一下，弟兄姊妹就会很清楚。我们稍微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看看第15个是临门勃列。这个临门勃列是石榴裂缝的意思。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可拉党啊，你记得可拉党的那个背叛的事情，大概就在临门勃列的。因为那个时候你看见神有一个大的，可以说神兴起了一个大的地震，然后呢，我们知道整个地都裂开了，然后活活的把可拉党一党的人就把他们吞灭了，然后呢地又合起来。那个时候的光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连石榴也都裂，都崩开，所有东西都崩开了。那么这就证明说，这个第15站呢，他们所在的那个附近呢，是有很多的农作物，比方说像石榴，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是其中的一个植物。所以这些东西呢，能够养活这些人。所以让我们记得，在旷野漂流的14站里面。如果从表面上看去，以色列是一个一个倒下去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正面来看的话，你看见圣灵没有离开他们，所以你看见他们只要很体贴圣灵，结果就是圣灵，就是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14站，这就给我们看见圣灵总是把我们带到可安歇的水边，然后呢，你看见说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就得着了滋润，然后我们就得着生命，得着平安。所以还是那句话，弟兄姊妹永远记得，凡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这就是第二个阶段我们所看见的景象，60万的老的一代一个一个的躺下来，但是年轻的人，你看见因为被带到这些可安歇的地方，有水的地方，有粮食的地方，结果因为他们体贴圣灵的缘故，你看见主把生命给他们，主把平安给他们，结果你看见这个下一代第二代就慢慢的就经过了交替的过程。那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下面你看那个利拿，利拿是洁白的意思。这个洁白呢，有人告诉我们说，他们的附近一定有好多的树，这棵树呢远远看看就是白颜色，远远看是白，所以有一种树呢，远远看都是给你这个感觉是白颜色的。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在这边站的附近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树，那特别是巴兰旷野那一带。然后呢，第17节，第17站，勒沙，那就露水或者湿润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附近有水。然后呢，基希拉地，那么就召集，那么他们所以能够在那里召集，他们所以能开有会议，那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发生啊。我们晓得这个可拉党后裔的可拉党的事啊，很可能15站，也很可能18站。那么这里只告诉我们说他们聚在一起，但是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沙北山，那么这个很明显是个山。那么这里讲的美善光明发光，所以这个山呢不是那种，这个山呢不是那个光秃秃的山，我已经说过，我们曾经到过那一带， 去旅行过，那么放眼望过去，我们知道有的地方根本是光秃秃，什么也没有。那么你没有办法称它做基希拉，因为你不能说是美善、光明、发光，不能这样说。那所以这是沙北山。二十站是哈拉大，哈拉大是恐怖之地，恐惧。那么这个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过，大部分都是啊，我们没有说每一个都是，所以这个呢，我们得不出什么资料来。那么二十一站呢是马基西路，那么也是聚集地。那么他哈呢是千岁，附属和代替，那么这个然后呢，这个他拉是你可呼吸。比方说这个就证明说那个附近呢，一定是环境是非常好的。然后密加呢是甜美之地，那么这个甜美呢是指着水质来说，那个水质是甜美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附近一定是，水很好的。然后哈莫呢就是沃土的意思，我们知道泥土是肥沃的，所以我们知道一定跟水啊跟这些东西有关系，那么摩西路呢是脚镣，这个就比较消极一点，这个我们得不到太多的资料。那么然后呢，比尼亚干是聪慧之子，那么赫哈基甲呢是裂隙之丘，那么这个我们也看不大出来。不过呢，我们要记得哈，从石流的裂缝就是第十五站，哈拉大二十。和这个二十八站就是裂隙之丘，你会发现呢，这三个站呢都叫你想起可拉党的事，所以可拉党的故事呢都可能发生在第十五站，也可以发生在二十八站，也可以发生在二十站，因为二十站给你看是恐怖之地。所以这个很清楚，很清楚知道，因为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这可拉党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哪里？发生在第二个阶段。那这点非常重要，肉体和背叛常常是双胞胎。许多时候我们那些背叛的表现，那就是因为我们长期过了漂流的生活，所以呢，不知不觉我们就被带到了恐怖之地，不知不觉我们就被到裂隙之丘，不知不觉我们就看见了石流的裂缝。石流应该看见什么？应该看见生命的，因为石流充满了生命的子粒，但这里给你看见石流的裂缝。所以让我们记得，大体上来说，你可以知道说，圣灵把以色列人所带领的那几个站，可以说都是非常美好的，一定附近有水，而且呢能够得到食物，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二段的特点，第二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跟最后一个阶段你找不到这些东西，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当你们看见一个个倒下去的时候，我们会有个错觉，以为是圣灵完全不做工的，不是。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只要体贴圣灵，仍旧是生命和平安，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有很深很深的认识才可以，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特点啊，就是说在这个阶段里面，虽然一面你看见许多人我们的人倒下，但另一面什么时候我们体贴圣灵的时候，那么主仍旧把生命和平安给我们。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里面的新人就渐渐的长大。那么这个是特别是第二个阶段给我们看，所以这幅图画我们一定要取得平衡，我们一定要取得平衡点，就是一面不错是倒下去，另一面你看见也有新起来，所以这就是新旧交替的光景。那么这个是特别指着第二个阶段说的。为什么一个人走十七站需要花三十八年？因为这个人是个软弱的人，这就证明我们软弱。如果健康的话，如果正常的话， 3个月就能走11站，所以呢，17站要走38年，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是软弱而又软弱的人。所以这就为什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有一次他医治了一个38年的瘫子。那个38年的瘫子，实在说来，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国的代表。当他不是没有那个愿望，当他看见水洞的时候，结果他发现别人比他更下去。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这样。这个阶段不是没有进步，这个阶段有进步，但是呢，我们就像那个躺在褥子上面38年的一样。结果你看见是我们的主过去了，然后呢，呼叫他，结果他就能拿着褥子来行走。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时候的特点。还有一点，我想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这里特别提一下，因为这个都是指出第二个阶段来说啊。我们特别还有一个特点，我想我们需要提一下，因为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关于38年的漂流，只是提一下，可以说很少，没有用太多的笔墨来形容的。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稍微的，把圣经里面所给我们一些蛛丝马迹，希望我们能够掌握住，然后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整个的过程是怎么样子。那如果我们把《生命记》也好好读了，那我们会发现呢，这里面呢有一点点，这个就事实来讲，我先说明一下事实来讲啊。你记不记得当这个以10个探子回来的时候，那么告诉他们说，我们所得着那个地果然是流难于命之地，因为他们拿了证据给他们看。那我想我为着弟兄姊妹稍微说明一下，他们这个探子去探那块地的时候啊，他们其实是一直到了叙利亚，那就是整个迦南地他们都看过。那么在回程的时候经过什么地方呢？经过希伯伦。那么希伯伦呢是个山地，那么就在希伯伦那个地方呢，他们呢就发现葡萄又大又熟，那么所以呢他们就摘了一挂的葡萄。那一挂的葡萄呢需要2个人来扛，你就知道那个葡萄有多大，你知道那个枝子有多大。那那个时候因为迦南地是流奶于蜜之地，蒙神祝福的时候，那么果然是这样子。那今天你去看不行了，因为我们知道，因为以色列人背叛神以后，那个地就受了咒诅，所以你那里所找到的葡萄跟台湾找到的差不多，你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你不会说是今天呢，你拿一只手就可以把一挂葡萄拿起来，那你不需要2个人来抬一挂的葡萄。那么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你知道刚刚去这个去年呢，有许多人到以色列去参观，他们很失望，你知道吗？为什么很失望呢？在他们的印象里面呢，那个约旦河一定是美得不得了，但是呢，真的去过的人呢，结果发现约旦河啊，比如你所看见那个水沟啊，好像也差不了太多。你如果真的车子经过的话，那他们忘记了，那个并不是圣经里面所形容那个时候的约旦河，那个约旦河是经过了以色列多少年背叛的历史，其中有人在那里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这血的人又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那弟兄姊妹，你看那块地受了咒诅了，所以不光是地受了咒诅不能够出出田产，那么你看见连那些河流，我们知道也经过各种的风化，也经过各种的因素，现在你看见本来是约旦河是像本来是个非常雄壮的一条河，结果现在你去看，有的时候你真的走下去的话，很多地方你几乎觉得很窄很窄，所以难怪有的人觉得这个怎么能受浸呢，这个点点水就可以了，因为那个约旦河你不可能把一个人浸下去，是不是呢？因为你很明显的，所以有人说呢，你如果到现在去看的话，那是这样，但是不要忘记，那是这块地受了咒诅以后。 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派探子到北方去，到迦南去探的时候，他们是探整个的迦南，然后现在他们来到了迦南的迦南，就是迦南的最好最好的一块地方。那那块地方呢，他们果然找到了他们最好的土产，因为是流奶于蜜之地嘛，所以现在他们就给了我们全世界最好的葡萄。所以最大的葡萄最好的出产是在迦南地里面有一块地方叫做西伯伦，那这个西伯伦乃是迦南的迦南，那意思就是说乃是指着神旨意的最中心最中心来说，那那里的这个什么东西，那里的土产是最好最好的。但是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是那里也是伟人所在的地方，因为伟人就占据那个地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迦南地如果你要享受那个葡萄，一定要经过属灵的征战。所以难怪这次为什么特会的信息名字叫做属灵的成长与属灵的征战。你看见说葡萄一挂一挂的葡萄是成长的结果，但是你要享受那个成果，一定要经过征战。因为当你要把这个葡萄送到你口里去以前，所有的伟人，所有的亚纳族人都要受苦。那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不错，他们是看见他们拿到。他们是看见他们拿到了拿到了一些那个水果，他们的的确确看见那个证据，而且果然是流奶于蜜之地。你看，这就是那地的果子。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赶快进去。但他们一想到那里是伟人是吞吃居民之地，个个身量都高大，结果他说：“去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为他们觉得，就因为看到他们是那样大，所以他说，据我们来看，我们不过像蚱蜢一样，而且他们看我们也是像蚱蜢一样，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不能往前走，他们就说我们不如在另外一个领袖把我们带回到埃及，我们不要去。后来就有了一阵的暴动，我想我们不必再说下去。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当那么那个时候神就对摩西说，那么这样吧，让我呢来这个他这个神就对他们说，这个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相信我。那么然后后来有一番对话，最后呢，那么神就对他，神怎么说呢？神就对他说，他说我指着我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然后他说，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你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意思就是这些人他们看不见那个说这个他们看不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能看见。那么像下面我们的神说了两个例外，一个是迦勒，他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在别的地方我们晓得还有一个就是约书亚，我就把他们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那他的后裔也必在那里为业。但是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然后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所以现在呢，神说了，好，我可以不击杀他们，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神本来要击杀他们啊。所以你记得吗？下面神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的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信我要到几时？我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那这对摩西是个很大的试探，我把他们都杀了，叫你的后裔成为强国，比他们强盛。那结果呢，神摩西就在神面前哀求。那最后神说，好，我不击杀他们，但是呢，凡是这个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 那包括亚摩西、亚伦跟米利亚在里面。那么只有谁可以进去呢？只有这个加勒和约书亚能够进去。然后下面主就下神就说了一段话，他说：“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路往旷野去。”那我们说过哈，我如果大家到过，我们知道说，或者这样说吧，就是说这个西奈半岛是一个倒的三角形，是这样的三角形。那么这一边呢，倒三角形啊，我们有三边，对不对？上面一边这个横的这一边呢，是你往北走就到以色列，就是迦南地。那么然后呢，三角形还有这一边跟这一边。那这一边呢是红海，这一边也是红海，所以圣经讲红海，你不要光想这一边，这一边呢就叫西奈半岛跟什么隔开，就跟这个埃及隔开。那这边的红海呢，就叫这个西奈半岛跟沙特阿拉伯隔开，那可以说是两边不同的地方。所以现在圣经讲到红海的时候，我们不要老是想到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红海，埃及在这边。所以埃及他们以色列人的是过，从埃及过了红海，就进到这个倒三角形的西奈半岛。然后呢，他们最早在中央的部分就是西奈山的部分。那经过了十一站，然后最后呢，他们就经过了三站，到了利提马，就到了这一部分，就是说到了比较北边一点。那么他们可以说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然后他们打发探子去探那块地，回来以后他们产生暴动。那这个时候谁说好？明天呢？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能够，你们这些第一代老的一代，没有一个能够进到迦南去。意思就是说，你们仍旧走旷野的路，但是呢，目标没有。本来走旷野的路的目的是要到迦南去。为什么我们要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呢？因为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神要把迦南应许美地给我们。所以虽然他们经过千辛万苦长途跋涉，但是呢，他们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最后能够带到牛奶与蜜之地。但是这些人呢，现在你看见他们得罪神，所以神说你们仍旧可以继续漂流，而且你们是往红海的方向去，那意思就是说不是往这边，是往这边去。那么这一边呢，这就是靠近这边红海这一带的旷野呢，就叫做巴兰的旷野。那么38年呢，以色列人就在这个巴兰的旷野里面漂流来漂流去。那么即从加里斯经过了17站，38年以后又回到加里斯。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人漂流去，那么就刚好在这个三角形里面。那么巴兰旷野呢，是特别是指着靠近红海这一边，红海这边，那么这一带呢，我们知道叫做巴兰旷野。那么以色列人呢，后来呢，就是在这里漂流了30年。所以神说，你们要转回从红海路往旷野去。所以是指着这边的旷野，不是这边的旷野。这边旷野已经都过去了，那都是他们过去。那么现在以后，他们是在这个旷野。那么这个旷野继续的漂流，一面来说是很靠近迦南，但是进不到迦南，他们永远是在迦南的外面。然后60万人，其实是200万人，一个一个的他们倒闭在旷野。那么经过第二个阶段以后，然后200万人再重新的长起来，因为下面的一代年轻的一代起来了。然后经过了38年，他们最后就回到了迦底斯。那么那个是什么时候？那个可以说是第17站以后所发生的故事。那么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么当神这样说的时候呢，结果我们知道他们就很不甘心，后来他们觉得他们得罪神了。所以呢，那么你记不记得他们就对神说他们就回答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呢，他们个人带着兵器就到山上去征战。那么这个是指着这个来说的，那意思就是说本来他们从这里就往前去，那往前去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个山地，这个山地是亚摩利人的山地。那么打过这个仗以后呢，就过去了。那么现在神说，你们不必往那里去了，你们不要往那个方向走，你们往这个方向走。
那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啊，红海在这儿，对不起，我应该这样画的，就是这个如果是倒三角形的话，那红海应该在这儿，那么加比斯在这里，它已经到了门口了。那么现在呢，你要越过个山地，然后呢就可以进到迦南。本来神就要这样把他们带去。那么现在既然呢，他们不愿意去，那么既然他们藐视我们的神，所以神说好，你们往旷野路的，你们就是走旷野的路就往，你们走红海路就往旷野去。那么等到他们觉得得罪神了，他说好了，现在我们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吩咐的，我们上去征战。于是呢，他们每个人带着兵器就往山上去。但是神告诉摩西说，我们不去。神不去，神的同在不跟着去，所以约柜也没有出营，什么也没有，他们自己去。所以耶和华就吩咐我说，摩西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为兵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害。那本来神的意思就是说，不错，只要有神的同在，你们从这里上去，而且一定能够得胜。现在问题就是，你要不要有神的同在？但是呢，却能够胜过亚拿族人，胜过伟人，然后能够得着葡萄的好处，这是一条路。还有一个呢，不错，现在呢，神不在我们中间，你凭着你自己的力量，现在他们自己拿着刀拿着枪，他们说好，我们宁可照着神去吩咐我们呢，他们还要顺服神的话，他们去了，但是弟兄姊妹，神没有和他同去，仍旧顺服，但是没有和他同去。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他们就被击退，就被打败了。所以神说，你们却不听从，进我告诉了你们，你们却哦。后来摩西说，我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然后住在那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好像蜂蛹一样，好像蜜蜂窝一样，把他们终于把他们打败，一直把他们带到了荷尔玛，然后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号。所以你知道吗，现在已经失败了，失败以后的情形就这样，他们在神面前哭号，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然后呢，这是生命记第二章，第一章呢就告诉我们说，于是你们在加比斯住了许多日子啊。所以现在你们明白了，他们打了败仗以后，后来还是退回到加比斯。那么加比斯呢，他们住了大概好一段的时间，多少时间我们不知道，那就是利提马那个地方，就第十四章，他们又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呢，生命记第二章第一节，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他们还是照着神的话往旷野去，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换一句话说，他们就开始漂流了，过三十八年漂流的时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然后下面摩西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别的地方没有提到，我们在西尔山绕行许多日子。所以很多读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呢，他们漂流旷野的时候，有一段的时间呢是在西尔山绕行。那么如果你去过西尔山的话，你知道你很容易迷路，那是非常非常容易迷路的地方。一直等到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转向北去就是要到迦南地区。所以我们看见了，一直等到三十八年以后，神说够了，因为他们已经绕了好多好多的圈子，那么终于呢，现在神说你们可以往北去。所以从这个资料，我从这一段的资料，就是生命记第二章，我们现在弄清楚了，就是那三十八年呢，他们漂流的那个范围，大概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巴兰的旷野，就是靠近红海这边。不过呢，你们要注意一下，就是红海北边呢有一串的山脉，那个山脉呢就是这里的希尔山脉。所以大概来说呢，不错，这个十二、十四站呢都是有水的地方。但是呢，也告诉我们说，有一段的日子啊，他们也一段的日子，他们呢也就在山里，也就在那个希尔山里面呢绕行，一直绕，一直绕圈子，一直绕圈子。那么这十四站呢，到底是哪里的十四站，没有人晓得。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画地图的话，我们只知道它在这里绕来绕去，但是从哪里到哪里看不清楚，前面大概你知道这个路线是怎么样画，可以画得出来。所以你如果真的要画地图的话，甚至于你要讲故事给小朋友听的话，那么以色列38年那个绕圈子怎么绕的没有人晓得。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知道，就是第一个是巴兰的旷野，第二个是靠近红海这边的红海。那么第三呢，我们知道他在希尔山里面绕行了好多日子。这个希尔山是个什么山呢？希尔山呢，实在说来，这个地方靠近以东地。那么以东地是什么地呢？以东地啊，可以说就是死海。我们不是有死海，死海南端跟红海北端这个中间的这块地呢，叫做以东地。那么神当初呢，是把这块地赐给以扫的。那么你知道这个以扫啊是什么意思？以扫就是这个多毛的意思，是不是？这圣经告诉我们多毛的意思。那不止如此，他呢，后来以扫也叫以东，为什么？他用红豆汤，他把红豆汤呢，就把长子米粉就卖掉了，所以呢，也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红就想叫我们想起红豆汤。所以呢，我们知道后来神就把这个以扫山，就是希尔山这个山呢，就赏给谁呢？就赏给了，就赐给了这个以扫。所以我们知道以扫所得的那个产业就是以东地。那么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这个神呢？你记不记得以撒给以撒雅各祝福，也给以扫祝福？那么然后呢，给以扫雅各是一种的祝福，给以扫是另外一个祝福。那么严格说来呢，以雅各的祝福呢，神是把整个的迦南赐给他，因为你知道这个地是赐给谁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呢，真正雅各所得的祝福是迦南的祝福，但是呢，现在啊，这个以东所得的祝福不是迦南，是迦南边边上的。迦南呢，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它的东边呢是红海，是死海，死海，然后往南走就到了红海。那么就在死海到红海中间这一块啊，你看，这个如果是西南半岛啊，这里是红海，这里是死海，这里是红海，所以这个中间这一块就是我们所说的希尔山，这一块叫做希尔，这一块不是迦南。明白，迦南是神给了这个雅各的，但是呢，神把这一块地是给了以东，是给了以扫。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常常觉得神给的东西没有不好的，就算是这个以东地，我们要记得这个约伯他们就是从这个地方来，而且那个地方的交通是非常非常发达，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我们常常有观点觉得，哎呀，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漂流38年，一定什么东西没有吃的，像乞丐一样，不是的。